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就像我们这里面今天好多嘉宾，我们因为限制了人数嘛，因为这个每一次都能够让这个人多的，连我们同事的哇，这么多嘉宾，就因为你人太多了，信号会不太好，我们还婉拒了好几位。好，幸亏还有一位，就不能那么幸灾乐祸，有一位感染的阳性今天没有来，但是我们这个当中还有一位年轻的朋友王公子，但是她是一个姑娘，她就非常喜欢几位老师的画。王公子呢，自己平时也是很有兴趣写写画画的那么一个人，所以很早之前他知道我认识关老师和沈老师，然后就说能不能介绍给我，我说好，给你还有机会见。曹老师和周老师也来了，但是我觉得我以后得拿捏他一下，我不能一下给他介绍这么多老师，以后他就不会对我这么客气了。嗯，我得悠着点一点点介绍给他，是吧王公子？
不是，你这个我们福建人很有礼貌的，
福建人很会做生意的，他这么一说我就给他介绍更多了。来，我讲讲，跟沈老师和关老师后来认识，今天你看曹老师、周老师也来了。
我其实，在好几个艺术群里面，然后都在潜水，然后经常就看大家发的作品，然后完了我就琢磨，但是我没有吭过声，因为实在水平不够，怕一吭声就那个社死。我们可以那跟汪博士私下对话一下。我想问一下，博士都是这种款式吗？我就真的长得好像啊。
是的，这种款式你说跟艺术家完全不一样。
沈老师就是那个帽子一戴就是一看就是艺术家画家。
真的，我一直想问，就是学那个学机器学的和这个学这一类的这个博士朋友们，是不是都属于这种就特别
严谨，
怎么说呢，
对吧？
哎，对，请收下我的体感。我根本没有办法对话。
所以其实接下来在有一些场合里是不是有机会见到过关老师和沈老师，叫关贝雷老师和沈贝雷老师，今天姐掌握了新词汇。
沈老师目前就是我其实一直是想抽空上沈老师那个画室去拜访，但是一直没有。但关老师其实好几个场合是有碰见的，因为那个我原来教我画画的老师跟关老师挺好的，就之前教我基础画画的那个老师。对，
是谁呀？是那个
张瑶。张瑶，
那个我知道啊，他教过你。OK， 好，
对，
张瑶。
我现在是在指导我的是那个盛彤老师。
哦，盛彤，哎，盛彤画画吗？他不是？
哎，他是文学博士啊。
但是盛彤老师其实是20多年的油画经历和之前
哇，文化界藏着这么多人呢。
对，盛彤老师现在是盛彤、
啊、
老师是不动手，然后我没有上课，但是我是画完了有让他看一下，然后他就说话，光说话，
是
吧？然后让我自己琢磨的改，
哎呦，得了这么多人指点呢，
对，很荣幸的，真的很荣幸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是我另外一个好姐妹，她是原来在故宫做画师的，因为我自己喜欢研究中国色彩，我觉得可能西式色彩我拿捏的不大好，但中式色彩我特别喜欢，所以我就有的时候经常请教他们。但是、这个也是只能是业余自己一个礼拜能够腾出一个周六自己琢磨一下，实在是没有很多时间，很遗憾。
以后慢慢的认识几位老师后就有的是机会了，学无止境。而且像绘画呀、不管是写作呀，它都是很美好的东西，滋养我们心灵。人呢，除了物质上，可能我们还要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一些营养。今天你看看我们的王浩王老师，他是在达尔文的一位大学老师。王浩呢，前两天是去 camping 了，是吧？在达尔文 camping 了。
哎，对，是的。
恰好出去这几天风雨特别大，把我幸灾乐祸坏了。因为这两天悉尼一直在下大雨，我看他出去 camping 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后来他发了说的，哎呀，我这是啥日子，挑的都是尽是风雨，我心里一下就舒坦了。我说天，他反而没捡个好日子出去。但是你看王浩这一回来吹了风淋了雨，马上就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因为他也特别想跟大家有交流。王浩老师他是学生物还是微生物啊？
背景比较复杂，我学过微生物和生物化学还有化学，基本上都在自然科学里面转。我必须坦率地说，我是艺术的门外汉。跟几位老师在这个艺术领域，我只能是说，完全是倾听各位大师的艺术人生。会有问吗？我看那个他是北京人是吧？我跟北京爷爷是北京人。
关老师是北京人。
关老师是北京人是吧？啊，我也是北京人啊。我是小时候我是海淀的。
海淀区啊，教育大区。
嗯，
对对，
我是西城的。西城的
啊，西城啊，您是城里人。听到一些乡音，我还比较亲切。
发现我们王浩有个特点哈，就 认清特别快。咱们上一期 AI 的时候真的，上次咱们 AI 的时候，咱因为请了姚丽娜老师来，她是澳大利亚非常有名的 AI 界的女科学家哈。一来我们王浩老师呀，我也是山大的，然后今天咱告诉他我是北京的，我觉得咱俩这特像，咱俩都是属于，我觉得就是咱们有一期聊，我应该社牛那一期把你找来，就咱遇到谁咱都能跟他找到蛛丝马迹的关系。
确实有个问题，因为我在北领地嘛，所以我想刚才有位老师谈到他对土著文化，
周小平老师
交流，那您有没有来在北领地走走看看，看看那些上万年历史的岩画呢？
你的问题我没有听清。
王浩说他因为是在北领地，他是在达尔文的一所大学当老师，因为那儿有很多的原住民，他说不知道您有没有到北领地去走走看看，看那儿悠久历史的一些文化。
周小平就是在北领地那边拿的学位。
我这么解释吧，第一个我在达尔文待了很久很久，而在达尔文大学我读的是 postgraduate diploma 在大学里，而在大学期间的这么一段时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在这里就不说了。达尔文的 museum 以及达尔文旁边的阿勒姆兰那地方是我生活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可以这么讲吧，我的原住民家庭 adopted 的就是从阿勒姆兰，所以那边的文化原住民包括巴克汉平啊等等等等，这一些可能是我最熟悉的一个地方，也看了很多，包括他的博物馆里面。
那这样一说我又可以攀个壁，又可以攀个亲戚朋友。
对对对，我说又成功攀上。
大部分生活，我现在在大部分生活了。
又认上亲戚。
对对对。
我又认了一位。
2006年的时候我去过达尔文，那是由你们这个达尔文的那市美术馆叫 24 hours 那个 regional gallery 组织的。请了四个澳大利亚艺术家和四个土著艺术家，我们就是到阿德姆兰的那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共待了两个星期。然后呢，我们是七月份去的吧，就差不多这时候，但那块仍然非常的热，一人给住一个那个小帐篷，住在小帐篷里头。哎，白天在外边跟他们一块画画啊，看他们做画啊。我们还参观了他那一个岩画，一个那山洞的，哇，那非常的壮观，很棒。在那待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们吃那个烤肉挺有意思，烤那个袋鼠肉，那烤肉特别有意思啊！我给你们讲那烤肉，它是呢先在那个地上挖一坑呢，然后里边埋好多木炭，就黑烧的那个木炭，然后他把那个袋鼠啊剥了皮以后啊，直接就搁那炭上面，搁那炭上是一坑，然后就上边就埋上好多土，然后是焖，有点像咱们做那什么这个
馕坑烤肉是吧？
啊，像
小
花鸡似的那焖个。三五个钟头吧，等于是啊，三五钟头，然后在起这个起锅的时候啊，就开始抛往出刨的时候呢，他们这些还不是的这些人呢，先得要跳舞啊，就做个那仪式什么之类啊，就仿那个什么 email 啊，吹滴滴悠度啊，哎，挺有意思。然后呢，刨出来以后呢，然后放在那个桌子上，一拉一块一块就那么吃。有时候我发现吃的时候，那嘴里边有点牙碜，因为它里边还有
沙子、
土啊什么之类的，哎，你得弄不干净。他们有时候好像也不太放盐，然后你要想放盐，你自己弄一点，但是挺鲜美那个味道，它不像咱们得放好多佐料什么，它就直接那么吃，
原汁原味的哈。
原汁原味啊。但是那个地方呢，特别有意思呢，就是早晨四五点钟吧就开始苍蝇就出来了。
哇，
然后
这么勤劳，
就出来了。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晚上四五点钟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在外边搭一棚子，那些蚊子就出来了。哎呦，我们的地上弄了好多蚊香，但仍然不还有没咬的，尤其他们这些西人给咬的乱七八糟。后来其中有一个人就咬的已经盯不住，皮肤都坏了，他必须得先没有完成这个特长，他就先回到墨尔本了。哎，所以那个地方还是挺艰苦。然后我们那儿也没厕所，一上厕所的时候呢，就拿把铁锹。就到原野去了，到那儿没看没人挖一坑，作业就先方便了，方便完再挖这坑就回来。反正你拿一个拿锹一走，就知道这人就
方便。这是干嘛去了？
对对对，啊，生活挺有意思啊，挺有意思。
自然主义的
啊，而且这个
自然主义
土著人呢、啊，特别不能喝酒，过敏，而且这块限制土著人喝酒。
对，啤酒包括这酒吧都有限制的。
有一个那 club 吧，那 club 看着跟监狱似的啊，那 club， 它的等于是围墙特高，然后上面有铁锁啊。他的每天就开两个时辰，一个时辰呢就是中午的12点到1点哈，一个钟头，然后晚上呢是6点到8点。那些土著人喝完一瓶那个啤酒以后就有点晕了，喝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就如果这个要关门的时候，差五分钟关门的时候，他响那响警报，那警报响得特别响，然后你就看那些土著人一人拿一瓶酒没喝完，晃晃悠悠都走出去了。然后走出去，我们那几个那土著艺术家一到他那个，因为我们不是因为小帐篷不是离很近。 咚就扎在帐篷里就睡着了，然后就在那开始叫什么追名探嘛，就开始说这个说那个梦话什么之类的，哎，这挺有意思的啊。而且这个对土著人更深的一些，当然我没有小平了解那么深了，这只是就是走马观花的那么感受了一下，哎，但也挺有意思。他们那个土著的那也是吧，我最近跟他们接触的俩星期啊，但只是很短的时候啊，
嗯，
但是很有意思。
关老师，你都被蚊子咬成这样，周老师有蛮长一段时间跟原住民是生活在一起。也被咬的那么厉害吗？
不是，
蚊子、苍蝇这些是生活中间，这要看有些季节不一样，它分两个季节，
哦，
一个是 dry season，
嗯，
就是
旱季、阴雨季，嗯，
这两个季节不一样。然后呢，你根据周围的环境，所谓周围环境，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突然会大批的成千上万的蚊子蜂拥过来的时候，你马上就会知道是什么原因，它并不是每一天都这样。
嗯，
那就是说周围肯定是有一批的牛过来，牛身上带来的蚊子包括苍蝇，它带过来了以后，这是很危险的，这就是说你就要把它射杀掉，否则的话它会再成一种灾难。如果是一两只牛也就没问题。那么苍蝇的话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如果你在周围打猎的时候，我们打到了猎，结果呢你没有把它拿走烤了吃，就留在那儿，那很快就苍蝇就来了，对吧？这也很快。比方说我们把牛打了，打了一条牛，当时呢你可以把这个牛的皮剥了以后，内脏拿出来，把肉割下来，割下来一部分，剩下来的那个牛骨架等等，那肯定招来苍蝇，一两小时之内就招了苍蝇，对吧？我们可能会为了，甚至于我们要走到哪里的时候，把牛肉把它割个洞披在身上，那你看上去很恐怖的，那就是那个牛肉衣服，那是很恐怖。不 ，Anyway， 我指的就是说，像这种腥味的时候，它很容易就招来这些内容。它也要分一些季节，还有一些周围的环境来看。有些地方是，尤其是阿拉曼，靠近不同的地方了。因为我在那儿生活了好几年，也在那儿工作过，也生活过，在那儿去过很多很多地方了，就很深入的地方。那是可以说，整个这些地区白人是不可以进去的。所以的早期的我们的部长，就澳大利亚的政府机构什么去的话，常常会被拒绝，拒绝进入那些地方。
嗯，
啊，
对，我们去的时候都是有签证，他要办签证才能够进去。
他需要一个，
哎，这个一个通行证。
对，所以我的朋友常常会这么说，他说他要为了进入这个地区所办到的所谓讲的签证吧，
嗯，
他要比到百超选还要难。
嗯，那周老师问个问题，如果贸然进去的会，贸然
是有什么后果？对对对，
发生什么
后果是？后果是你会第一个你会迷路，第二个你会有生命危险，你不知道里边是看不见人的，看不见人的就第一个。第二个呢，除非它集中在某一个地方，但是你能不能走到那个地方是很危险的，因为它的气候的关系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你进去了以后你会迷路以后你就完了。
会不会受到人的攻击啊？
啊，
会不会遭到人的攻击？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
有人还能救人，没准儿见到人还能脱救。
他一定会救你。如果真的你，他发现你的话，他会救你，那是肯，这是毫无疑问的，
哦，
对吧？但问题是，你遇不上他们的时候，你怎么办？
嗯嗯，
对不对？而且呢，就是说你会迷路的时候，它的气候各方面，我们要知道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生活在这里的城里和荒漠和丛林里边，这两个环境是很大的区别。
它
的就是气候啊各方面，
嗯，
你在这儿再怎么热你知道你该怎么处理。
嗯，
包括病毒，我们周围都有病毒，它那儿也有病毒，就空气里面就是自然环境都有，但是我们人生存的在这个环境已经适应了这种病毒，但未必你能够适应那种病毒，所以这样的东西在这个不同环境里面是很危险的，就是你没有知道该怎么去生存。不光是你只是有水的问题，你还有什么食物的问题，还有一些气候的问题，周围环境等等等等的问题，都会造成你个人就是说很危险了。除非你被他发现以后，如果你没有这个所谓的护照或者护照就是 permit 允许的话，他会叫你马上离开，
嗯，
原路返回，就是你不管到了哪，没有这样的话马上叫你返回。一般的人不会这么去做的，几乎没有人敢这么做，几乎是没有了，几乎没有。
那这个危险是来自于自然环境的，看起来这个地方有点像地球上最接近火星的地方。
这个自然环境就是因为我们对它的认识不够，
嗯，
就当地的人 有很大很大的韧性，他知道该怎么去做，怎么去适应这个环境。他这种就像我们一样的，就是你走到哪儿，包括我们在中国也好，你走到哪儿你都能活得非常好，即使你的语言方言不通或者怎么样都，你到了那个环境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一个生态环境吧。啊，但当地人他就是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包括我们打猎也是。对啊，打猎这是一个非常有技巧的，就是你打的袋鼠、野牛、蜥蜴等等吧，还有蛇这样的东西比较少，在西澳的荒漠上蛇比较多一点。那么像这样的东西呢，你知道怎么去生存，你怎么去打，打完了以后怎么去吃
处理，
啊，怎么处理，怎么煮，怎么烤，大部分都是煮和烤了，你怎么去用，然后你怎么吃啊？但是唯一的一个缺陷就是，没有蔬菜。
那赵老师维生素怎么补充呢？您那在那几个月没吃吗？
如果我进去的话，我会带一些罐头，我会带一些长期不容易坏的，比方马铃薯啦之类的东西。那么这样的东西会补充你的其他方方面面，但大部分80%的时间里面，甚至于90%时间里面，还是以肉食为主。
哇，
就说我们以前也翻译过不少类似的相关的跟原住民文化有关的文章，但是今天听周老师讲，好多都是突破了我们之前对文字上的一些认识。比如说对这个尤其无人区，我脑子里马上跳出可可西里，就是人对这种陌生的环境还是得有敬畏。如果误闯入别人的这块土地，首先我们说这是别人的领地，首先你对这个生存环境你都不了解，还首先不说来自于什么其他野生动物对你的攻击，可能连方向都变不了。
那是肯定的，你进去你肯定是迷路了。你必须要有
很少有参照物，对不对？
你参照物都没有，你进去以后你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它都一样。你没有当地的人带着你的话，引领你的话，根本不可能的，你根本就不可能走出来，或者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几乎。包括在丛林，现在你大家我们在讲的，包括关伟刚才讲的是在，我估计你可能去的是叫 Ampili， 就是靠近 National Park Kakadu 非常近的一个地方。
对，它有一个那个岩画的，这个有那个岩画的，
对，就是岩画的 Kakadu 嘛。Kakadu 是 National Park，Kakadu National Park 是所有的旅游者都可以到的地方。然后再往里边开大概两三个小时吧，几个小时就到了 Ampili。Ampili 就是一个社区了，你就需要一个许可证了。
对，那我们可能去的那儿啊，去的那儿
啊。对，你再往里走，你再开车十几二十个小时，你再往里边走，那就完全不一样。
哦，那是对，没有那么深走，我们开了
完全不一样，
三个小时，两三个小时。
对，Kakadu National Park 是所有的旅游者都可以去的。你明天买一张飞机票，现在最好的时候，你去，那个气候好的不得了。现在作为旅游者，就是Jabiru， 你到了 Jabiru 就是 National Park， 就是 Kakadu National Park， 非常的美，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美。我们讲澳大利亚没有大的自然环境，没有像那个山川河波那种东西。但你到了那里边会让你终身难忘。
是不是赵老师插一句，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就是很雄浑很悲壮的那种感觉啊，有没有那种感觉？
这也倒未必，这个呢，因为它是在北部，北部和西部中部是不一样的，我们讲澳大利亚的这个地区。如果这是北部，它是丛林，丛林它有树有水，靠近海边等等。它的气候变化是不同的。如果你要是到了西澳 Kimberley 西澳或者中部，那就是另外的一个场景，这就有点像你刚才所说的描述的那个太阳，那个自然环境，那个荒漠，那等等这些，
像一滴血泪哈，那个太阳
那就非常非常，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壮观的。像你刚才描述的那样子，完全有可能了，那就非常非常好。
把我激动的都要乱组合了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那地儿就是我们去那哪儿特别像这地儿，就那叫尤鲁鲁，就是那只有一个那大红石头那地儿。
乌鲁鲁就是那个巨石那儿，对不对？
对，那个地方很像，就是那大漠孤烟直，那个长河落日圆，有那感觉。它都是一望无际的那个平原、沙漠，但是它澳洲这个沙漠，它不像中国的沙漠，它那个沙漠上边好多长了很多小植物啊，很那个植被很短，所以它是那个绿的，它不是那种光是那种特干松的沙子什么的，它不是那样的哎。所以在澳洲这个沙漠跟那个中国那个什么内蒙那边那看着是挺不一样的。然后，但它那个石头是非常壮观，就整个一个大红石头那个。尤其在晚霞的时候，那个光线的变化，它那也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啊。那个我们去的时候， 据说那是一块，整个是一块铁矿石吧，
铁矿石，铁矿石，
对，它深到，它高可能才300多米，不是很高，但是它深到地里边好像说有6公里啊，好像说是一块，好像从天上掉下一块陨石吧，那也应该算是澳洲的一个叫什么，应该算是一个这个，是吧，这个这算什么，
地标旅游景点
呢，
算是
地标的一个景观，或者
心脏，心脏，
心脏，对，心脏，
据说观星特别的美，乌鲁鲁。从开始提问，我觉得周老师像我们的地理老师一样，给我们普及了很多澳大利亚的地理知识，还有包括这个地理方位了解了这个西澳、北澳，包括中部的沙漠带，还是各有各的精彩不一样。你看刚才提问的时候，最开始就是像周老师提问这个沙漠里的情况的时候，曹老师的眼睛里是有光的。我是不是一个特别爱旅游的人啊？我觉得刚才就是他给我感觉马上脖子上挂个相机就要冲出去在那儿去拍照了。
我是好奇，爱好广泛，比较好奇，喜欢问问题，喜欢问为什么。
曹老师客气啊，曹老师有一副那个乌鲁鲁乐风，很棒的。
对，那个是，对，是一个画的一个土著一个老者的一个形象。是的，我也很喜欢那一副。
对，我也很喜欢。
我倒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乌鲁鲁去可以看的，还有一个两个地方，三个地方。刚才官委也说到那个 Crocodile National Park 就在北部，第二个呢就是乌鲁鲁，第三个呢就是 Kimberley。Kimberley 就是最近那个韩静去过那个 Broome 那一带
哦，那地方
那个的风景，每一天的夕阳也好，这些风景整个环境非常之美。然后呢，你说到荒漠上面的时候，实际上有点像戈壁滩，但是呢，如果你真要走到它靠近乌鲁鲁，在这个 Broome 之间，就是西澳这个之间有一大片，这是无人烟的地方。一般我们要去的话，一般都是在4部辆车，备足了水。每一辆车上至少要备上4到6个轮胎，
哇！
就是路上面你就会，就轮胎就是说就要换，
就成了消耗品了，就是易耗品。
就是说你必须进入那些地方的时候，那就有点像中国有一点了，开始像那种荒漠了、沙漠了，就是更像。那除此之外，包括在乌鲁鲁周围那些地方还可以，还有一些植被等等啦。平坦啦，比较一望无际啦，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的感觉还是有。所以呢，但是乌鲁鲁你可以分季节，雨季的时候更美，下雨的时候你去看那个雨水打在那个石头上面以后流下来，它就像一条条的辫子一样白色。所以整个这个环境，你每一天你要在那待，因为我在那儿工作过，我在乌鲁鲁就是山脚下工作过半年，就住在那个地方。啊，当然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是别人去不了，就是所以你每一天我早上一睁眼就看到乌鲁鲁，然后每一个季节每一天都不一样，而且下雨、晴天、阴天、阳光天，它的变化巨大，所以每一个镜头都会让你激动不已。所以这就是大家，我可以建议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从不同的季节去看一看，尤其是下雨的时候，那个暴雨下来的时候，你就看那个乌鲁鲁。哇，整个就是完全给你感觉到是另外的，不光色彩，那种气势有点像，因为我是来自于黄山，安徽人，所以我对黄山情有独钟。
黄山归来不看山呢，已经。
对啊，但是你在看那个美景的时候，同样的，它是非常的震撼，非常非常震撼。所以我们看到旅游的景点的东西，是我们大家经常会看到的，也是宣传到的，但是旅游景点之外的东西，实际上比更美。所以更美，就等于说，所以个人的体验是，景点的地方我只会花一天时间，不会再去第二次。但是景点之外的地方，我可能会反复去，反复的发现，而且比景点，因为景点是别人已经安排好的，安排好的人工已经给你那个的消耗消费去了，而真正美的东西是在景点之外的地方。
我想请教周老师啊，我不知道我得到的信息对不对，就是那个他们说当地的土著人说那个乌鲁鲁是不能随便去的，是有这个说法吗？
不能爬，
因为
是吧？
我不知道，所以我要请教。
原来是可以爬的，而且爬上去还有一个，就是你爬上去不是旁边有个扶手吗？就是一个铁栏杆一样的扶手，让你抓住，让你爬上去，他就做了这个。但是从去年吧，还是前年时候开始禁止，就是所有的人都不可以往上爬了。这是第一个，是可以去的，但是不能爬。第二个呢，到了那里边呢，你尽量不要去 携带任何的东西，比方说一块小石头啊，这样那样。
哦，
不要去拿，这些
不要带走任何东西。
带走，哎，对，这些呢，有些传说，有些报道，这些故事很有趣了，而且
对，
查了，在这我就不说了，就是尽量不要去携带这种当地的一些东西，啊，把它带走啊，这是一个忌讳的东西，也是不好的一件东西了。
周老师在这，周老师在黑暗中讲这些很有味道。
对呀，
渲染的更有氛围感了哈。
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我光线进不来。OK。
对，他那个大石头山的背面是不许照相的，因为我们那年去的时候应该是15年吧。去的时候呢，他在坐直升飞机绕那个整个那乌鲁鲁看的时候，只能照前面，背后他不能照，因为背后好像是属于那个 Aboriginal， 属于那个就是原住民的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地方，还不能够随时被那个照相，因为他有主权的问题啊，有那版权啊等等啊，所以他只能可以照前面，后边就是给那个封起来。
他有
也不让上现在。
他有两个，他不光是一个背面，还有另外还有两个地方，一个头一个尾，一个是男人所做的仪式的地方，还有一个是女人所做仪式的地方。所以这些人这些地方是，就是说我们经常做一些宗，不是宗教，它不叫宗教仪式，它就有一种仪式，我们叫 ceremony， 这些地方比较神圣的一些地方是不可以去走近，甚至于拍照都不允许的。这都不允许，因为我在那时间很久，而且它旁边就是一个 community， community 就叫社区，叫 Mudjuru 社区。这个 Mudjuru 社区是澳大利亚非常出名，因为在 ABC 当年在那一个报道，出了一个引起了澳大利亚整个社会的一个大事件，所以这个社区是很出名的一个社区。那么这个社区离着乌鲁鲁非常近，我基本上就在我，因为我在社区里，然后一开门天天就在乌鲁鲁下边，所以那个环境是不一样的。就是这里边的故事太多了。
那周老师，好像我发现原住民他社区也很多，然后不同的这个原住民社区他的语言也是不同的哈，彼此之间能听得懂吗？还说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听不懂。
听不懂。如果是在西澳的中部的，有些共同的，有些但是很少。北部的和西部的、中部的完全听不懂。完全就是在北部的自己也听不懂。他也有这种 dialogue， 就是也有一种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语言，就相对来说共同，但这也是小范围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